那不要听到一个笑话，嘿，有人一支香坐下来，5分钟莲就打开了，然后举手问老师：“老师，我是莲柱修完了，你怎么会修这么快？5分钟就修完了？”“生莲柱，生莲柱，生莲柱，法莲柱，修完了。”“不是叫你念一遍就叫它修完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要烁烁的用六品寻思，对不对？而且要反复的一次又一次，对不对？”一趟六品寻思完了以后呢，气舍你的一言尽，回来观呼吸，回来念佛修止，止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回来六品寻思，再去思维一遍，对不对？反复交叉运作，这个呢叫做第二柱啊，第二柱，这里呢叫做什么？正念柱，保持你的正念所缘，反复的重来修止，接着修观。接着就修止，再接着修观，反复的，不是定在无分别的奢摩他所缘上，就是定在六品寻思的毗婆舍那的有分别所缘上，交叉而行，这叫做正念住。所以默学写的三个口诀叫什么？续正念。你只要相续你的正念所缘，修止修观，修止修观，修止修观。一直达到你这样子会非常熟练为止，去保持这样的练习，这是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这样了解吧？啊，所以你还是在思维法义啦，然后呢，思维法义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放掉思维法义的工作，就只是要观呼吸，或者只是念佛，或者是定在你自己所任何的奢摩他的所缘境上都可以啊，或者是源于智，心不动，心不去思维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是第二柱，这叫正念柱。所以正念柱用什么力？用思维力啊！思维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六品寻思啊。六品寻思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四种道理，对不对？等一下我再用白板上来跟各位解释哈，怎么样去练习这个六品寻思，或者是四种毗婆舍那的作意力。第三种，若依托此，此是正念所缘，就是你的正念，因为你。第二阶段已经对于你的正念所缘能够留住不断，所以你对它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只要你这个时候的心起了任何跟所缘正念不相同的所缘境出来了，那个都叫做散乱，对不对？所以散乱那个乱心的旁边呢，就写非所缘。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去观察有没有非所缘的心相升起。如果有非所缘的心相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再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你的所缘境上，再去思维一次。所以默学写的三个口诀是什么？思就令烦，思者就是你发现你心里面这个念头升起来，你会警觉到它不是你的所缘境，对不对？它不是你的所缘境，你也不要管它，你只要再拉回来思维什么？思维你的一言境，思维你的所缘境，啊，所以如果你已经失去正念了，你就令你的心返回到你的正念所缘上，再重新起六品寻思，或者是无分别这么他的所缘，这样子安住，这样的安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意境法师把它翻作叫更复审，复就是反复，审就是提起正念，啊，提起你的所缘境。然后令你的心再安住下来，这叫复审住，啊，把心从失去正念的状态，一定要警觉。这个警觉，有些时候可能花5分钟，有些时候花半个小时，因为你那个时候会，有人坐禅会打呼脸，打呼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发觉这支香做得不错，其实已经睡得很好了，哈，睡得很好，睡了半个小时之后，哎呦，做了半天。哎，时间一看，怎么半个小时过去了？感觉好像没有5分钟嘛，怎么半个小时不见了哟？你就发觉气的昏沉发生了啊！这个时候不是生定，根本是昏沉。然后你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呵斥自己，重新把心拉回来，继续你的所缘境，开始六品寻思也好，或者无分别而住也可以。这叫做复审住啊！这个跟前面的法要是很类似的啊，只是更加一步的阶段而已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次于后时转得差别，名后别住。 此处的差别就是反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就是差别。差别就是次第啊，就是次第的定心相。这个差别主要是指前面的三心住连这个第四心住，内等安静啊，内等安静，内等安静。要到什么地步？要到你不管怎么样，你的所缘境有妄想也罢，没有妄想也罢，它已经不会怎么样，不会掉了，对不对？所以呢，墨学在这边写什么？具不思。具不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五盖妄想也罢，你没有五盖妄想也罢，你的所缘境还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修观呼吸、安般念是最好的，最容易修的。因为你怎么样，你只要注意你的习入习出，纵使打妄想都也无所谓，或者你念佛也很好，对不对？一声一声佛号，如果你放了念佛机，你跟着他念，念佛念得很熟的人照样可以打妄想的，对不对？你们很多人有同样的经验的。你只要保持这个地方，你只要对于念佛那个注意啊特别加重一下就好了，对不对？特别加重一下，妄想归他妄想，反正你不理他，久久久久那个习气啊就不容易再起来了。你只要把心还是靠在什么？还是靠在你的所缘境上啊，习入习出，习入习出，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你的咒语。所以你只要让你的所缘境，不管是什么，不管五盖升起不升起，你的所缘境已经不掉了啊，俱生不失去啊，俱时发起而不失去你的正念所缘，这个时候叫做转得差别。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四心住就是保持内等安静，这四心住反复重来啊，反复重来啊。所以这四个心住呢，墨学把它称为叫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会反复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要到不管有五盖没有五盖，你的正念所缘不忘失为止。这段时间主要都在修定啊，不去修观啊，不去修观，连五停心观都不修，只要专注一个所缘境就可以了啊，都不去修对治理。要修对治，要到五心住以上才有功夫修对治，因为你根本还很乱呢、啊，你怎么修对治观？不行的。所以第五心住开始以后，才有办法修对治观，五停心观才能够发起的。那么五六七这三个就是修对治观啊，修对治观怎么对治呢？五心住，请看，次于后时对治升起心得自在。这个对治主要就是五停心观，对治什么？对治后面所讲的五种三乱啊，外心三乱、内心三乱、邪淫心三乱、出众心三乱跟作意心三乱啊，主要就是修五停心观。那么五停心观虽然叫做观，可是它不是观，它是对治，对治什么？对治心的散乱。所以修五停心观虽然叫做观，它的目的是要得定。所以念佛观也是为了得定，乃至于你观佛像也为了得定。虽然这些都叫做观，观只是为了让你的心不要去攀缘外面的散乱的所缘，让你的心能够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啊，你对治心离开这个所缘的这种习气，这个就叫做对治升起。慢慢呢，心能够一作意，心就定下来啊，很久一段时间就不容易再起这种寻思的调举妄想啊。所以第五个，墨学写三个口诀，叫做什么？治闪动。对于令你的心啊，令你的心再继续闪动的那一种习气，要能够慢慢慢慢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安静，这是第五个。这个时候呢，最怕什么？最怕细的昏沉，因为你四心住啊，心就会定在那个所缘境，会很定，会很定。如果你慢慢慢慢呢，你的所缘境太过于熟悉了，就像你还是会吐念珠，对不对？吐还是吐，可是佛号已经没有了，你还是一颗一颗会吐落去，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算是细的昏沉。所以五心住最怕的是细的昏沉，就是你在打坐当中打瞌睡了啊。所以最怕是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呢，要保持清醒明觉，对治你的闪动心啊，对治你的闪动心。 好，这是第五星柱，叫调柔柱，调柔叫做调伏啦，啊，也叫做调顺，啊，调顺柱。好，这是五星柱。第六，于此喜爱，啊，喜爱呢，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感受。前面呢是想的分别，第六星柱主要是对治受的分别，啊，爱、非爱一种感受的分别，情感上的分别。前面呢是思维上想心的分别，啊，对一切的爱、非爱的受用分别呢，要以无爱心。无爱心是这些都是五蕴愧闹的相，毕竟都是不可爱的，啊，不管你爱也好，憎也好。这些感受都还是三界内扰动不可爱的事，你要深知它的过患啊，深知它的过患，对它呢无爱也没有不爱，也没有爱没有憎啊，主要就是要止息对于爱非爱的寻思。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写三个字叫什么？止就是止息，止息一切爱非爱的寻思啊，寻思。好，调伏想，接着调伏受，啊，调伏受，让你的受啊，你的情绪的感受呢，保持在没有爱没有憎，啊，没有爱没有憎，无所爱乐，其心安静的状态，这叫做极静住，啊，极静住。好，第七，你的心更定了，更定了，所以赐予后时所有已生。当然已生已经在前面两个星柱已经对治了，最重要请用荧光笔画起两个字，叫做未生，还没有发起的，还没有发起的出众障碍呢，烦恼呢，提到心念上来降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办法去修什么？修你的怨贼啊，你的怨贼，你最难在一般境界当中呢，很难调伏不生烦恼的境界。你这个时候把它拿到心中来，去思维。然后呢，比如说你很恨一个人，你很恨一个人，在七星柱之前呢，不要拿出来想，一拿出来想，你心就俩拱，对不对？所以前面呢，要修亲爱的境界，还要修可爱的境界。啊，到七星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不可爱的境界。好，会让你的心产生狂乱的境界，少分少分的提到你的心中来。啊，以后或者是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你跟这个人跟那个事情过不去，跟这个过不去，你的心呢就保持静静的观察，然后呢观察你的心，不再对那个人，不再对那件事情起情绪的扰动。啊，要有这个地步，所以这叫做降伏住。啊，有些诗论也叫做最极极静住。啊，要极静到极处。啊，今天叫急促，所以墨学把它叫做什么？习过患。啊，过患就是前面两个星柱是这一座香当中你心所起的调举妄想，对不对？这里是你故意去想的，故意去想的，在你不妄思所缘的情况底下呢，对于你的所缘境扩大，从清品扩大到渊品，乃至于扩大到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你都可以对他起什么无量的慈悲喜舍的心，对不对？这个地步都在七星柱当中起想，止息一切过患没有能力发起的那种心啊，这是第七星柱，叫做降伏柱。降伏就是降伏没有升起的出众烦恼啊，让他在定心当中呢，能够毕竟降伏你的习气不发动啊，降伏你的习气不发动。好，这是第七星柱。好，第八星柱呢，就是已经不用修止，也不用修举，心能够保持平等，没有爱憎，处在舍心啊的状态啊，这叫做无间缺，有没有？赐予后时以加行心，加行心就是有功用、有作意的心啊，与所缘境无间随转，无间就是不夹杂五盖了，这时候五盖毕竟已经不升起了。这个时候呢，心就发起类似心一静心的功夫，这个时候呢名叫有功用住，也叫做专注一区啊，也叫做专注一区啊，这叫做无间缺啊，让你的心随时随地就不要保持有五盖的间杂啊，心能够心住一缘啊，极静而住，这是八心住。 九星柱就要保持入柱出，朔入朔出，你的心都不升起五盖，这个叫做预界定，也叫做任运柱，也叫做等持柱。啊，任运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你的心都不升起五盖，所以修定最重要就是对治五种盖缠，对不对？哪五种？最初的就是昏沉跟调举，对不对？再来是疑，还有贪，还有嗔。墨学建议呢，对治的顺序，各位还记得吗？先对治哪一个？先对治疑，对不对？对治疑，你才能够透过闻思两种力量，把所缘境提到正念所缘三摩地心当中，能够圣解不忘思嘛，对不对？训练你的心不要去寻思那些不应当思维的东西，把心放在法义上，烁烁的去思维。好，所以要对治疑，接着对治什么？对治嗔，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或者呢，你去思维冤亲毕竟平等，对不对？刹那冤亲，你去起这各种爱憎分别，都是没了喜耶，对不对？好，你把心放宽。哦，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四无量心，把心放宽。世间上没有决定可恶的人，因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毕竟受苦，对不对？大家都在自负因果，受诸大苦，我又何忍对他用嗔心来相对呢？你这样想嘛，想一想嘛，你心就不会在那边闪动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墨学建议要对治嗔。嗔不是拔掉嗔的习气，是至少让嗔的习气那个念头啊不浮上心头来，对不对？不浮上心头来。如果你这一个礼拜啊只要动过一次脾气，你那每一天啊要坐香啊，要坐的心不乱，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你的菲洛蒙啊，你的内分泌啊处在那种扰动的状态，是不容易得定的。接着对着哪一个啊？对着昏沉。这个时候呢，不对着调举了啊，那看你的习气了。一般人是先对着调举啊，不要有太多的散乱的想法。那么对着调举多了以后呢，心就容易太沉默啊，心就容易太沉默，所以要对着昏沉。那么如果有人他的这个副肾上腺素是比较旺盛的，所以他心就比较容易沉默，所以他可能要优先对着什么？对着昏沉。对治昏沉呢，用什么东西对治？用举象对治，对不对？去思维所缘，清清楚楚的思维，或者思维一些定的功德，思维佛的智慧，种种殊胜的功德。想如果有一天我成就圣道，能够跟一切的众生和平相处，心不狂乱，该是如何殊胜？这个时候呢，心会起无比的庄严，或者思维佛的法身。视为佛的报身，或视为佛国净土的殊胜，都可以让你的心非常的殊胜庄严。这是对治昏沉很好的方法。可是你舒服了以后呢，心就容易沉默了，所以要对治啊，对治这两个呢，调举跟昏沉呢要同时对治。最后对治什么？最后对治贪，贪是比较维系不容易对治的，因为你修定本身就也是一种贪啊。你会腻在那种定的味道当中，所以最后你要知道，你要定个时间，不能坐太久，对不对？该有事你就要出定，不要腻在那个定位当中，啊，腻在远离人群，啊，你要开始学习和光同尘，在一切散乱扰动的境界当中，心也可以保持怎么样，等持住的状态，那才是殊胜的，啊，这是墨学的经验了哈，五盖。要用这种方式，那到最后当然是没有次第的啦。随时随地这五种盖缠都不要发起，都不要发起，你就会发现，如果五盖好长时间不发起，你的身心啊就会非常的平等，很殊胜，非常，你会对圣道有一个不同于过往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是觉得啊，你的法义不见得要懂多少，你只要对定呢有少分的觉受。你对于圣道的决心跟可行性，你就会更肯定啊，不用别人鞭策你了。好，这是这九星柱的修法啊，墨学间简单的这样子跟各位报告。好，接下来就是修观了啊，修观了啊，观就是墨学白板上所写的啊。 那么修观也好，修止也好啊，都会经过七个阶段。墨学白板上最左边的就写七种作意，哪七种作意呢？最花时间的，大概80-90%的时间都花在第一个作意上。第一个作意叫什么？叫做了相作意。了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本来就是修止观的两种寻思，对不对？是为境所有性，如所有性嘛，对不对？是为境所有性，就叫做是为一切法的自相；是为如所有性，就是是为一切法的法性，就是是为一切法的共相。啊，那么能够把这样的道理呢，在这个地方能够完全搞清楚，叫做了相作意。这是修观、修定，了相的相就要了九心住的相，对不对？你要自己知道，我现在是九心住的哪一个阶段。这个也叫做了相作意，所以了相作意这七种作意呢，通止通观。如果你能够察觉我现在是九心住的哪个状态，也叫做了相作意。你能够知道对于一个法相的道理，你用六品寻思的哪一品来思维，也叫做了相作意。啊，了相就是能够解了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这个叫做了相作意。你就是取所缘嘛，你把所缘境放在三摩地心当中，能够说的这样去思维啊，说的这样你去思维，这个就叫做了相作意。你大概花80-90%的时间都在干这件事情啊，所以修观主要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要修到什么地步？要修到一言尽啊，不花功用的，不必特别作意的，它就会发起的啊，它就会发起来。这个呢？就叫做一言无的状态啊，一言无的状态。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六品寻思，这六品寻思都是在了相作意这一段的功夫。那么它总共有六个，第一品是什么呢？就叫做寻思意。什么叫寻思意？就是寻思法句，就是名句文啊的文字相跟它的文意之间，你能够解了其意。你如果对名句文根本不了解，你只是背句子，比如说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多时，什么叫做深，你都不了解。乃至于什么叫五蕴皆空，你只是会念那个字，记住哈，你如果只是念那个字，那是修定，你是缘字而住，那是修奢摩他。如果你要修观的话呢，你至少要对那个法句、那个名句文的意一定要懂嘛，一定要懂嘛。那懂当然有深有浅呐、啊，所以有浅的慢慢对于它的道理能够慢慢思维比较深的道理，这是对于意。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写无法怎么样实意，这是墨学曾经请各位去查的，在哪里呢？在《批寻记》的77卷。解深密经分别于其品当中的无法实义啊，卷77，用16开本是在2335页啊，2335页无法实义哈，你们就搞清楚，总共是这些法跟义的关系，你要能够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好，这当然是透过你平常的听闻跟思维，一定就要能够了这个相了啊，了这个意相。那么第二个呢，寻思什么？寻思事。寻思事，什么叫做事？事就是因缘，内因跟外因。对于所有这些道理，指的内因缘是指什么？外因缘是什么？内因就是能知、能取、能观；外因就是外相啊，外相就是所知，就是所观。对于你用什么心去取什么境，这个内外二事的因缘都能够明白，这个叫做寻思事。啊，寻思事，你要知道三摩地的发起以及一切的散乱心都是有能取跟索取心的，都是见相二分宛然对待的。所以能取的状态是什么，索取的相是什么，你都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你知道所有一切都是观待而起的假思色相啊，不是绝待的。这个时候就要很清楚的寻思事啊，寻思内外一切的因缘相啊，寻思一切内外的因缘相。第三种叫做寻思相， 寻思相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相，一种是共相。什么叫做自相？自相就是自信相。那么约文来讲的话呢，就是名言自信。在定义上，我们这个法是怎么定义的？那么用这个法的定义来去思维，到底这个法有没有它定义的那一种特质？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金属的佛像，啊，金属的佛像，长这个样子才叫做佛吗？如果长这个样子叫做佛的话呢，后面这三尊就不叫做佛了，对不对？因为后面的阿弥陀佛的像跟这个长得不像啊。如果你称为佛，只能称这一个像的话，那么后面阿弥陀佛就不是佛。由此你可以知道，一切的相有没有自相？没有自相。每一个法的自相都会跟另外一法以上会有交集。虽然我们可以用名句文去定义它的自相，可是自相没有决定，对不对？并不是只有它独独具备，其他的法都不跟它有共同的东西。所以寻思自相，这个呢叫做正思则尽所有性。你要了解，一切蕴界处，一切的法都是透过蕴界处来转换。只要一切的山河大地内因缘外因缘的所有境界，只要透过蕴界处的转换，它都被你主观化。被你主观化以后呢，就叫抽象化，你根本看不到客观的因缘相，你只能看到带着自己的名言分别的什么名言自信。而名言自信是无自信可取的，这叫做观察思维尽所有性。好，这是很深刻的哦。那么第二阶段呢，是最极思则如所有性，这就是寻思一切法的共相。共相下面请讲，就是法性。一切法背后它的那个特性，那个共同的特性，比如说这个叫做佛，后面的阿弥陀佛也叫做佛，对不对？药师佛是佛，很多佛就佛，六祖坛经讲自信也是佛，觉性也是佛，我六根门头明明白白能够觉了这一切境界的那个觉性，那个灵明觉知的觉性也叫做佛。那么所有这些不同的定义背后，它最大的交集是什么？背后最大的交集是什么？去寻思，去找那个一切法最大的交集，那个总相是什么？那就是寻思一切法的共相。那个共相如果要照佛法所教的道理，就是缘起，就是空性，就是无相，对不对？就是无分别相，这就是一切法的空相。乃至于随声闻教观就叫做什么？无常。你去执着有肉就会生苦，乃至于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涅槃自性所显，这些都是所有一切差别法相的共相。共相就是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法性。这就是思维七种真如，也就是最极思则如所有性啊，最极思则如所有性，这是寻思法的共相。所以啊，老实讲啊，你在止观当中心是非常专注，是不错，可是很忙的呀，很忙。那种忙可是心不乱，心不乱，心是定定的，很专注的，什么境界打不乱你的心里。你的心就像沉静的海平面，能够把这么复杂的道理就一念心起全体具现，会有这个地步。所以很多这个会止观的人呢，都会感觉啊，你的心比较不像是名言的状态，比较像是图的状态，就像是整个法界现在你心中一样，像是一张图啊，一张图，你一下子可以看到这里，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如果你的心够专注的话呢，你放眼看去，所有一切的所缘境呢，那个一言境，但是一心没有分别，对不对？你个别取这个相、这个相、这个相，最后就会融成一贯，融成一贯，这是寻思它的共相。所以你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少分少分的去触证到所谓无分别真如的境界 啊，那个一言尽离名言的状态，你会少分少分的去触证到，这叫做寻思一切法的共相，也叫做最极思则如所有性，四种毗婆舍那的第二种。再来呢，寻思品，品就是类别，前面呢叫做法智啊，一切法正确观察就叫做法智，智是智慧的智，法是一切法相的法，品呢就叫做类智，类就是类别，就是要以一知十，举一而反三。比如说你现在发现，哎呀，我今天爱吃苹果，苹果咬下去的五蕴感受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去寻思它是无常，它是苦，它是无我，它是空。好，寻思完了之后呢，苹果的觉受是如此，吃橘子也是如此嘛，哦，这个是随便比方讲的，你就是开始比类，品者寻思品，就是寻思跟它类似的啊。那么它的相似有两种，一种是跟它同品的，一种跟它异品的。如果你寻思的是功德相，那么你寻思跟它相似的就是白品，对不对？跟它相违的就是黑品，相违就是黑品。白品者就是清净的心心所向，一切的五蕴相属于不生起流露的，就叫做白品。白品是具有一切法的功德啊，功德。那么寻思黑品，跟这个法性跟这个法相相违背的那个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心心所是什么呢？啊，你要能够举一而反三，举一而反三，那叫寻思品类，寻思品类。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不要老是讲一，你变成 0.3， 为什么？忘掉 0.7 了，对不对？要举一而反三，可是经常呢，很多我们举一而反 0.3， 只能够记得 0.3、 0.7 忘掉了，何况要去比类，去寻思黑品类、白品类，一切跟你这一个学习的主题相关的啊，相关的法相，还有相关的法性，要烁烁的去怎么样思维啊，烁烁思维。所以你不能只有那个法句，你会有联想到其他相关的法句，你要能够拿起来寻思其意，寻思其事，寻思其志向跟共相啊。它有白品类跟黑品类，就是跟烦恼相应的，还有跟烦恼不相应的。跟烦恼相应的呢就叫做黑品类，跟烦恼不相应的呢就叫白品类。把所有一切法都要这样子学习，这个方法不只是修止观如是，你背英文单字不是也是这样背吗？啊，像你学一个 people， 你把 people 好不容易背起来了，跟 people 相类似的字有哪些字？ man， human， 对不对？啊，这些字都是跟 people 相类似。然后呢，什么是跟它不类似的？什么是跟它不类似的？啊， animal，对不对？跟它的法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你记一个单字，然后开始你可以用意啊，同相类似的或不相类的，你记单字的那个能力呢就可以触类旁通，不是吗？所以我们训练完法智，对一个法能够有正确志向跟共相的了解以后，还要进一步触类旁通，从两个方向，一个跟它雷同的，一个跟它完全相反的，去扩大你的所缘。所以寻思品简单讲就是扩大所缘，把你的所缘境透过比类智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不断的扩大啊，这个呢叫做寻思品。然后再来呢，寻思实，寻思实墨学这边讲呢是三四，请各位再多加四个字，叫做十二因缘，把所有的法相跟道理放到十二因缘，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到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用这三四缘起的相的道理来去思维，它毕竟从过去无来，从现在无去，对不对？过去到现在无生，现在到过去也无灭，现在到过去到现在没有增，现在到未来也没有减，现在不染，以后除浅，以后也没有变得清净，对不对？涅槃的自信是不增不减，不染不净，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生不灭。把一切八部中道的道理 借着十二因缘来去观察，来去观察，它毕竟是不动转、不变异的那个相啊。所以呢，三世寻思时，就是用三世缘起、十二因缘的道理来去观察一切法相、一切法性，发现它背后毕竟从因缘观来看，一切法毕竟无生，法而无生。不是你今天修对治观之后呢，才会对治令灭理，根本毕竟也无生。现在呢，修对治观也无所对治，舍也无所舍，舍也无所舍。慢慢的把这十二因缘的道理呢，毕竟能够通达了之，这叫做寻思时。所以寻思时，也就是寻思依照十二因缘的道理来去观察一切法相，啊，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毕竟缘起而无起，缘生而无生。这个道理呢，能够从三世缘起的道理呢来寻思其实。第六品就是寻思其理，理就是四种道理。来，各位告诉我哪四种？观待道理，观待道理有两种，哪两种？生起施舍，生起就是一切法都是依因待缘，对不对？没有因缘之外，别有一法生起。进一步的，一切法因缘幻生以后，它会施设种种名言，分别而又生起种种意，对不对？而这些名言之性，毕竟是无有实性的。这是观待道理。第二种道理什么？作用道理。虽然法只是缘生缘灭，毕竟无生亦无灭，可是作用是实有的，作用是实有的。好，第三种道理什么？正成道理。这个时候你就会意念起圣严量的教导，明句文所显的十种意是什么？于心中升起，然后呢，透过比类字，触类旁通，啊，触类旁通，再进一步，慢慢你的限量信尽的智慧就会一分一分慢慢增长广大，增长广大，直到你见到位圆满的现观升起，现观升起。第四种道理是什么？法尔道理。法尔道理有三种。第一个阶段是本性因而，第二阶段是自性因而，第三阶段是法性因而。所以法尔道理呢也有这三个阶段。如果你能够证成法尔道理，就已经是能够见到无分别的空性，啊，一切法无分别的空性。那慢慢慢慢增长广大，到达它成片为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一言无的状态了，啊，一言无的状态了。好，这就是六品寻思。所以呢，观不是说，哎呀，一切受是苦啊，对不对？一切法是无我，不是念这个骨啊，不是念这个文字啊，念这个文字只是意念而已啊，啊，意念而已，意念只是什么？只是三心柱跟四心柱而已啊，那是不够的啊。不够的，所以你至少要到九星柱以上呢，把这些道理呢能够说说的一直不断的怎么样，透过六品寻思这样去思维。可是这个时候要看你的堪能力啊，如果你啊，想一下，头脑跟浆糊一样，越想越想没到骨，没有兴趣，没有法喜，对不对？归去慢差别念佛就好了，你还是只是修定而已，还只是修定而已啊！你没有办法在定中思维。定中思维是什么？你有思维，用这六种啊，六种类别去思维。可是心没有五盖，心没有五盖啊！能够心对一切的境界升起的时候呢，能够保持平等啊，无碍无证啊，不去做一些调举昏沉种种的盖缠的一些细复相，没有啊，没有。这就是直观双运人道。所以六品寻思呢，大概啊简单的这样定义啊。所以第一个寻思意，意还是透过听闻而来的，能够把明句文所表的十种意能够搞清楚，对不对？你才有办法修止观嘛。第二种寻思什么？是就是内外两种因缘，对不对？内因缘就是能观，外因缘就是你的相分，就是你的所取的境界，能够把你的三摩地心所取的境界相呢，能够观待假立于心中升起。好，第三种呢，寻思什么？相，相就是 寻思一切法的自相，自相毕竟无相，对不对？到最后就会证成它无相，这叫做证思则一切法的什么？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然后呢，寻思共相，共相就是法性啊，法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一切法毕竟空，七种真如等这些正最极寻思如所有性。然后呢，寻思什么？品，品就是比类字，触类旁通啊，触类旁通，把它相类似的跟相违的法相跟法性都能够一以贯之。第五个是什么？寻思三世十二因缘，然后观察一切法是缘起所生，毕竟无生，毕竟无生，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第六个寻思是寻思四种道理啊，四种道理啊，我不再复习了。好，你透过这六品寻思功德成就了以后呢，所有这些六品寻思得到的结果统称都叫做一言尽。以上就是一言尽的六类啊，六个相状，层次由浅入深，最后是要达到法尔道理的一言尽。所以六品寻思的内容都广称叫做一言尽啊。一言尽的意思说它是由名言而升起的心相啊，是意是指意地的寻思，透过你的意识的分别绝了于心啊，如文字名言那样子的现在心中，可以思维，可以分别啊，可以分别那样子的心相，作为你修定的所缘，称为一言尽。那么由浅入深有这六类，所以叫做六品寻思啊，六品寻思。那么你慢慢这样子烁烁练习这个修观，修观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修九心住，让心定下来，然后再修观六品寻思，再修九心住，再六品寻思，再修九心住，对不对？反复交叉练习，到达你能够六品寻思心不乱，心能够保持九心住，乃至于更胜一步到达未到地，乃至于出产根本定发起。所以我说啊，了相也会了止的三种相，最起码要留脚心住的相，然后进一步呢会发现你的心已经到达未到底，进一步你会发觉到根本定，根本定指的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以上就到根本定，你能够察觉到你的心已经是各种定地的境界。那么这些境界请各位去读《瑜伽师地论》或者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七之一，上面对于定地的形象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七之二还有善根八相都可以让你自己去检查你的定心到达什么阶段。记住，你自己所察觉的定地的阶段只能够自己知道，然后呢自己的阿舍离知道，绝对不准说与第三人知，只有你知，老师知，不准为外人道。这是修定的戒律。为什么？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你只要告诉他人，只有弊没有利，弊者是不太容易再得到这个定，再更大的弊会有增上慢，再更大的弊是会招来利养名闻，之后你就堕落，所以绝对没有好处，请记住这个事情。所以我为什么我在课堂上不太爱讲啊定地的形象啊，让你们自己去自己用功啊，自己用功自己检查，然后找真的有经验的人啊，让他当老师，只能够你知他知，不准第三人知，这个就叫秘，懂吗？秘只能够口授心传，不与第三人知，你的功夫才有办法快速增上啊！一定要对这些东西不执着不分别，只管用功，不必去让大家都知道我得定了。前面不是讲四种除浅的见，第一个令他人知吗？第二个高举见嘛，这两种见是不是要除掉的？修定不除掉这两种，一定变狂慧理，一定变狂慧理。狂慧一旦升起，你就着魔了，要再对治很难的，对治很难的啊。 所以呢，你会到达一定的功夫，可是呢，只有退，不太容易进步。所以请记住这个禁忌哈，这个禁忌，你不要着魔，那这个禁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这个呢，这个地步呢，就叫做了相作意。那慢慢呢，这六品寻思的意缘境已经到达能够现前不迎转，就是不退失掉，啊，随时都可以现在心啊，心三摩地心上，你能够正念所缘不忘失了，到达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呢就叫做圣解作意。圣解作意就是意念现前，正念不失的意思嘛，哈，我也讲过。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再维系一下，会有三个阶段。你就会慢慢从九心住到味道地定到发起出产，对不对？所以你的到达出产之后呢，就叫做有寻有事啊。然后呢，从出产进步到二禅的中间呢，会经过一个无寻为事。为什么无寻为事？因为你的一言经已经很熟悉，对不对？你只要稍稍作意，它就会升起了。所以你只要保持静静的观察，然后呢，观察到不必特别作意了，它随时就可以现前了。这个时候呢，就叫无寻无事，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不必特别用觉观心去取那个所缘境，所缘境到二禅以上，不假作意，它就会随时现前。那随时现前，那个状态叫做一言无。墨学刚刚已经解释过的两种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无功用一言境会发起，第二种呢是达到了解了一切的一言境是无相的，对不对？是无分别的，是无自信的。啊，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都叫做圣解作意。那么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所缘境达到圣解作意，你一心不会二用的，对不对？如果你心一直住在正念所缘，而所缘境是符合这七种道理的状态，请问跟它相违背的烦恼心所会不会生？就不生了嘛。所以你对境三毒以及三毒相应的心所，烦恼心所都不生了，这个时候就叫做远离作意。你就发现你对境的时候呢，你的心毕竟会远离跟三毒烦恼相应的烦恼心所，你会相应到心远离。心只要远离一切境界不产生烦恼的心所，你就会有什么色乐作意，你就会有喜有乐，有喜有乐。喜就是发现，哎呀，我不受到干扰；乐是遍身大乐，啊，遍身大乐，这是喜乐的分别，啊，这是禅之相，各位可以去读的。然后再来什么？再来保持观察作意，观察作意，你就发现，哎呀，你的定地的心心所一地一地的禅之相越来越殊胜，对不对？于是你就保持这种观察。观察的时候呢，请旁边注明一下，还有直举舍。最好的状态是保持在舍的状态啊，舍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观察作意是还是要保持直举舍的三种功夫。太昏沉了就举，太沉默了就止。如果没有沉掉两种相的时候呢，就保持不取相不生心的舍相，你这样子安住其心，自尽其意。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持那种很清醒明觉的观察力啊，这个就叫观察作意。然后呢，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的意思就是按照道次第一直不断的反复练习。所以加行作意就是反复练习了相到达观察作意，就是把前面的五种作意反复练习，就叫做加行就近作意。最后刹那正根本定，就叫做加行就近果作意。所以加行究竟果作意就是正根本定，就是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每一地每一地都要反复再来一遍，反复再来一遍，对不对？每来一遍，然后达到那一地的心心所的禅知状态，就叫做加行究竟果作意，就可以自作证我已经更上一步了。所以七种作意只是这七种心态禅知相的里程碑啊，里程碑。最重要是第一个作意，就是了相作意，了两种相，指相跟观相。指相主要就是了九心住相，观相就是了六品寻思相，对不对？把这指相跟观相你能够自找自己能够分辨啊，分辨这个呢就叫做了相。 那么对到四种毗婆舍那，白板上大概差不多对位了哦。如果你寻思自相，就叫做正思则尽所有性，是第一种毗婆舍那。如果你寻思一切法的法性或者是共相呢，就叫做最极思则如所有性。那么如所有性，我们曾经白板上曾经写过七种真如，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呢，透过了相作意以后呢，就要周遍寻思，主要在寻思，就是有寻有视，周遍视察就是无寻为视。那么超过周遍视察，就到达一言无的无寻无视的状态。所以呢，把这中间的四种加起来，就叫做四种毗婆舍那。所以四种毗婆舍那就叫做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总共有四类的观察的技术啊，观察的状态啊，这也叫做四种毗婆舍那，了解吗？那么这么多这么多，墨学不叫你全记，你能记下来很好，你记不下来，我只要求你记中间那个六品寻思跟上个礼拜的那个九心注。九心注管它叫做内注等注也不用管，把这九心注的各三个字的法要搞清楚就好了，因为它只是用心的善巧而已，对不对？知道是 自己处在什么状态，然后要用什么心去安住，对不对？所以禅啊，只是一个安住心的善巧，安住心的方便力，其实没有什么太高明的东西。人如果要让自己处得舒服一点，自在一点，那么修禅修定是不是必要的？本来就是必要的，不是为了修圣道才要这么做的啊，它本来就有这么多好的功德力，好的功德，只是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对一切境界都可以安住，都可以安住。记住哦，安住是先在远离外缘的前提底下，先让你的心力慢慢有堪能。当堪能心起来以后，一定要借势练心，要到和光同尘，在一切实处心能够保持不动乱，对不对？这个地步，而且能够在对一切境的时候呢，能够把七种真如的道理呢，烁烁的怎么样，浮上心头，心绝对不二用。如果心经常能够相应法意升起，自然久久就不会发起三毒烦恼以及相应的心所，这个就叫做少分涅槃，懂吗？涅槃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它就是对境不生烦恼的心态，就叫做涅槃。你这一期果报身还在的时候，你的三业、你的六根常常保持对境不生烦恼的状态，请问你往生哪一道？自然就是舍界无舍界的定地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回向定地的果报，你就是修无四念住、修唯识观、修空观，你就会出世间的净土的果报。净土也不在别处，它在一切处，你的心都会走在圣道这条成就的道路上，这就是净土。所以呢，你就可以呢，心毕竟清净，你的功德慢慢增长广大，增长广大，不只是能够让自己处在这种解脱的状态，你慢慢慢慢会进一步断除你的所知障，让你的一切种转换成一切的四殊世间善法，能够得到四种无碍变，教化众生，借由五种神通的力量，能够来教化众生，毕竟也可以得离苦，证得彼岸涅槃的功德，你就会有这种力量。所以呢，所谓的菩萨道也不过就是把你的解脱经验教会给他人，对不对？然后让他人也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只是声闻的教法跟菩萨道的行法最大的不同是，声闻的教法我自己怎么成功的，我就只说那一套，对不对？只有那一种语言跟思维跟操作心的模式。可是菩萨道要更进一步的提高标准，去要求你要能够去观察一切众生的根器，随他的性相安利他的善巧方便，依着他的根基安利无量形象的善巧方便，毕竟能够让他解脱一切境界对他的吸附性， 有这种善巧力，有这种方便力，这是菩萨道的教导。所以它只是教导上的一种标准的提高啊，法没有差别，没有声闻法跟菩萨法的差别，都只是那种善巧观察的深浅广狭的不同啊，广狭的不同。所以法其实是一味理啊，一味理，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发心去从事那件事情，于是就会有三乘的差别啊，会有三乘的差别。好，那么如期的哈，把六品寻思九心注啊，很浓缩的哈，跟各位再做一次复习。那对没有听过以前瑜伽师地论呢，也算是预习了。那么你们自己呢，能够多一点时间去用功。那么墨学呢，也把参考资料出处呢跟各位讲。如果各位愿意用功的话呢，九心注啊，在卷三十啊，这十六开本的1004页以后，就有九心注的项啊，你们一定要去把它读懂。那么六品寻思呢，在1008页一样是卷三十啊，一样是卷三十，1008页开始有六世差别所缘毗婆三那，也就是六品寻思的解释，还有范例啊，还有它的范例。另外呢，我给各位一个功课，是出现在同样这一册的卷29这边呢，有讲到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还有八正道啊。这段文也请各位呢要把它纳到你们的禅修笔记，把它纳到这些都是要必修的材料。只是墨学今天不是跟各位来讲四念住，所以这边呢我就略过不谈啊，但是呢它也是修止观必要的内容啊，修止观必要的内容。所以你把卷29有关四念住，也就是37道品啊，就是37道品这一段，就是37道品啊，从28卷的末尾一点到29卷的前半段，都是在讲四念处练就这一念心的各种方便力啊，各种方便力。好，这个是三分的资料啊，三分的资料。那么请各位呢，各自愿意用功的呢去用功，否则的话呢，你们就依据我这三四次的笔记，还有定这个六门教习定论就可以了。好，时间也到了哈，那么我预告下礼拜讲什么呢？下礼拜呢，我就跟各位要再导读一下《定道资粮颂》，最主要就是导读前面的二三四三门啊，跟各位大概简单的科读一下、科判一下，那就是接轨到我们前四次的那个内容。我们会把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这三科大概导读一下，就会进到舍大乘论、入所知相。我们上次到第几页啊？就会进到断四种作意174页啊，就会进到断四种作意，然后开始呢谈由何云何而得误入，开始要讲四寻思观了啊，会进到唯识观的重点了啊。所以请各位呢下个礼拜呢再把这一本带来啊，我们会导读一下定道资粮颂啊，定道资粮颂。我可能也顺便会，我想不用，我可能不会再讲了，就是借力于后面的五到九啊，你们自己要读啊，对读到25方便或对读到瑜伽师地论21卷到25卷，我曾经讲过的啊，这些内容请各位去对读。那么我们下礼拜导读完234以后，就会进到入所之相。好，今天就到此。